近期不断有传闻指出，边境一栋长久无人自深山里的小屋去发生灵异事件，许多民众好奇，却都因此下落不明。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
欢迎来到
怪奇故事屋。
欢迎收听怪奇故事屋，
我是 Bamboo，
我是 Zoe。
这几天天气就是有点寒冷又变化很大，所以我们刚刚录音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的声音有点又扁又哑
对，很难听，所以我们这个开头重新录了一遍。
对，没有错。那我们就是回到今天的主题。今天呢，我们就是很久违的要来讲台湾的一个刑事案件。
嗯，这个案件呢算是案情内容蛮丰富的，然后在后续其实也有引发一些比较特别的讨论，所以这一次呢特别选了这一个台湾的案件来介绍。
那这一起案件叫做林于如南投连续杀人案。那这一起案件也是发生在2009年的事情。这个案件比较备受瞩目或者是比较被大众所知道的标题可能是南投黑寡妇、埔里黑寡妇、金氏媳妇之类的这种耸动的标题。其实南投黑寡妇这一个标题我其实有一点点印象，就是我原本在查这个案件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想法，但是我看到这个标题我就隐约好像有在新闻上看到过。
除了南投黑寡妇之外，还有刚刚 Bamboo 提到的金氏媳妇，也是当年媒体在报道这起案件的时候很常用到的一个耸动的标题。
是，那我们现在就来大概介绍一下这个林于如。林于如呢，他出生于台南，然后高职毕业之后呢就在酒店工作跟上班，之后就在酒店认识了他的丈夫刘宇航。那刘宇航他本身呢是羽毛球的国手，他们家也是南投埔里就是经营臭豆腐的一个算是蛮知名的批发商。
因为刘家他们在埔里当地其实算是臭豆腐的寡占市场，就是已经做了几代了，然后埔里的几间臭豆腐店啊都是可能都是跟刘家批的豆腐，所以他们家其实算是也算是地方的有点类似望族。
当初林于如跟刘宇航要结婚的时候，其实家里还算是蛮反对的，因为毕竟林于如的背景是酒家女嘛，所以呢家里原本是蛮反对的，但是刘宇航跟林于如两人就不顾家里的所有的言论，就是还是想要结婚。但其实林于如在结婚前呢本来就有赌博的习惯，那结婚之后呢还是没有把这个习惯改掉，就欠了越来越多的债务。然后家里的人虽然有帮忙就是支付一些，但还是无法填补这个负债的坑。那林于如为什么会被称为连续杀人案？他到底连续杀了谁呢？那这起案件其实发生在2008年到2009年。林于如呢被怀疑总共杀了三个人。第一位就是林于如的亲生母亲，她在2008年11月的时候在台南的老家，林于如亲自把她母亲推下了楼，然后导致头部撞击死亡。当时没有特别被怀疑，是因为确实林于如的妈妈她是有头部撞击的痕迹，但是无法判定她怎么坠下楼的，是因为意外呢还是被人推下，所以当时就并没有特别的去调查。然后林于如也因为这样子获得她妈妈的500万的保险理赔金。那在隔年的五月，就2009年的五月，林于如的婆婆因为身体不适被送入了急诊室，林于如就趁机在婆婆的点滴瓶中加入了一些安眠药啊、抗忧郁的一些毒药，然后呢打入她的点滴当中，毒杀了她的婆婆。在婆婆去世的同个月，她的丈夫刘宇航也有因为身体不适，就跟她婆婆很像，就是也因为身体不适，然后呢被送进了医院。当时呢她也想用一样的手法试图去毒杀她老公，那刚好呢被护士发现那个点滴有异状，所以呢才救回了她老公刘宇航一命。结果没过多久，就在六月，五月的时候，她老公刘宇航被送急诊。六月呢，她老公又因为急性肠胃炎住院了。这时林于如就直接把刘宇航安排进单人病房，是用同样的方式毒杀了她老公。 在这一起连续死亡的时候，坊间呢就已经开始在流传说，为什么林育如的她的婆婆啊，她老公就在一个月之内就接连的死亡，还有她婆婆呢在三天内马上就被火葬。因为其实从人去世到火葬的过程其实通常会至少过个7到10天左右，但是她婆婆才过世3天就直接马上的去火葬，所以呢坊间就一直在流传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阴谋啊。保险公司这时也有发现了这个关于林育如她的亲人接连不断的死亡这件事情，觉得很奇怪。因为呢林育如的婆婆跟丈夫去世前，林育如才去帮他们调高了他们的寿险的金额，除此之外呢她还加保了非常高额的意外险，保险受益人几乎都是填林育如跟她儿子，所以这个保险的理赔人员呢就觉得很奇怪，就打电话请警方来调查这件事情，整起案件呢才因此曝光。那最后林育如这个案件在2013年的时候被定验为死刑，她也成为台湾第四位女性死囚，目前呢仍然羁押在台中的女子监狱等待枪决。
那在林育如死刑定业之后呢，其实媒体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接连的在报道说这个南投连续杀人案非常的可怕，他不止杀了他的婆婆嘛，然后还有他老公，还把他妈妈推下楼。但其实呢这一起事件里面的所有的像是证据啊，比如说他不是下毒药给他的婆婆跟老公吗，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点，是他老公在第一次急诊送去医院的时候呢，当时有被护士发现说这个点滴其实是有问题的嘛，就是点滴为什么会是浑浊的。那这个护士当时就有问林育如说，欸，为什么点滴会是浑浊的呢，刚刚不是清澈的吗？那林育如当时就有回他说，哦，我也不知道啊，应该是你们医院的问题吧。总之这个护士在当下他其实就已经怀疑林育如他是不是有做什么事情，医方其实是有起疑心的，然后就留下了这个证物。那这个证物呢他其实也后来变成了破案的关键证物，就是最后警方回来调查的时候，然后才发现说原来还有一次，就是他老公前面还有一次的就医记录，然后有发生这件事情，最后拿到了这一个就是浑浊的点滴袋。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是，像这样子的一个点滴袋为什么当时医院没有直接提交给法院，或是没有直接去检报这件事情，其实这个本来就已经有很大的争议了。像是你可能你过了快半年的时间，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你要怎么保证说这个点滴就是原本当初的那个点滴，以及你放那么久了会不会有比如说变质的问题，就是这些其实都不得而知。另外呢就是还有林育如的口供，就是林育如他其实他自己他是有承认他犯下了这些罪行，但是呢他也有在讲说，哦，他自己其实在家里是有遭受到家暴的对待的，不止被他老公还有他的公公都有就是受到一些家暴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发生。但是呢其实在当下就是我自己看了这些资料之后看出一个结论，就是在当下这个社会氛围之下，大家不管是媒体的报道啊，然后整个社会的舆论，大家都已经觉得说这一个林育如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连续杀人犯。所以警方在听这个林育如在不管是口供或是测谎机等等的这些证据的时候，他们都选择了相信对他们自己现在认定的事实有利
的
对有利的证据。所以这起案件呢也引发了蛮多的讨论，是说林育如他到底是不是原本就会被判死刑了，还是他被判死刑的这个判决其实是有被社会的气氛
影响到。
对，影响到。有关于这一起事件呢就有一本书是在讲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我觉得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这本书呢是胡慕琴写的，叫做《一位女性杀人犯的素描：她如何谋事母亲、婆婆与丈夫》。那这个书里面呢她就是完全以女生的一个视角去看林育如。我们刚刚有讲到嘛，林育如她其实她自己是有被家暴的，然后另外呢她还有像是比如说忧郁啊，忧郁的倾向，然后以及她的智商不足等等的这些的背景。 在案发当年哦，他只有27岁，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被判死刑了。然后像刚刚 Ben 有讲到说，他甚至是现在台湾唯一在等待死刑处决的唯一一位女性，所以他其实在这个社会角色上面，他已经算是一个蛮独特的存在，所以有很多人都对他的这一起事件在研究。我讲一下，刚刚我们有讲到说，就是总共其实台湾曾经有4位女性的死刑犯。我讲一下前3个他们是为什么被判死刑好了。第一个女性的死刑犯呢叫做朱瑞珍，那她当初呢就是被判定说是因为外遇不伦恋，所以呢她就杀了她的老公。然后第二位女性的死刑犯呢，她是因为她自己罹患了子宫肌瘤没有办法生小孩，然后她就很嫉妒别人的家庭美满，就去毒杀了9名小孩子，
9个小孩。
对，这是第二个死刑犯。然后第三个死刑犯呢叫杨丽华，她是因为她欠债然后没有办法还债，所以她就去教唆杀人。所以可以知道说，不管是情杀、财杀这些等等的，都会成为女性杀人的理由嘛。所以其实你如果要讲说林育如的杀人动机的话，也是很合理的，就是所谓的财杀。因为刚刚我们有讲到他就是想要诈领保险金嘛，所以他跟刚刚的那些人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要么情杀要么财杀，这些都跟一般大多数的凶手杀人犯的理由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为什么他就要被称为是金氏媳妇，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却变成了一个大家猎奇的对象。就像是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做了这样的事情，他才杀了他的老婆，他不会被称为金氏丈夫或是金氏女婿。可是他却被这一次的就是媒体报道，就是说金氏媳妇这件事情。所以这本书里面就有讲到，就是说在这一起事件里面，除了这一起事件的案件经过之外，后来为什么大家把他称为金氏媳妇，然后他为什么被判死刑，就其实也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而且我们光是我们自己在上网查看这一个案件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很多间媒体跟就是判决书的版本其实都是有所出入的，就可以知道说这件事情其实已经被渲染到我们有时候也分不清楚说哪些事情是真的，哪些事情是假的。但是你不能够否认的是，他确实犯下这一起案件嘛，但或许他的背景是他可能被家暴了，或是就是他自己的背景可能有什么苦衷在。虽然这没有办法替他
伸冤，
对，替他洗清他自己的罪恶是没错，可是为什么他就要被冠上一个所谓金氏媳妇的这个名称？
因为真的网络上都有各自的说辞，那有些站在林育如那一方的人会觉得说，第一，因为其实实际有林育如杀人的罪状其实只有刘宇航这件事情。然后呢，她婆婆跟她妈妈的事情是完全基本上没有实证的，基本上只有口供这一部分可以去证明林育如，但当时的法院却是有点按照自己的想法。
对，应该说他们已经确定了林育如是杀了刘宇航，并且是透过这样子毒杀的方式去诈领保险金，所以呢，他们就认定了，好，那你婆婆的那你就嫌疑非常大嘛。一定婆婆的也是你就是下毒要杀的，然后又想到你妈妈，你那时候不是也领了500万吗？那会不会就是你就是把你妈妈推下去？但这些其实我们都不得而知，因为他没有一个最确切有力的证据，确实说哦真的是林育如把他妈妈推下去的吗？也不一定，说不定，我觉得说不定啦，就是说不定是林育如在那一次他妈妈的意外里面发现哦，可以诈领保险金，
哦，也有可能欸。
所以他后来，因为他本身就缺钱嘛，本身就欠债了，他们的家庭的关系本来就不好了，然后还被暴力对待等等的，他发现原来这样子的事情是可以得到这么多钱的，然后后续可能才策划他婆婆、他丈夫这些事情，我觉得也是有机会。但是因为后来警方就认定了说他杀了他老公，所以回去推的时候就直接判定了说他就是把他妈妈推下去，他就是杀了他婆婆。这些事情其实就像刚刚讲的，就很照着警方或者是说社会
的舆论，
对，社会所想的这个金氏媳妇的样貌去解释他的行为。
就像即便他已经有被测出其实有忧郁症， 然后其实也有一点智能不足的症状，但这些警方却没有让他足以能够抵掉他的死刑。因为其实很多我们之前讲的很多案例，其实你在精神上面有一些疾病的话、基本上是可以稍微的减缓那个刑罪刑的。但林昀儒在他的精神疾病或智能不足完全都没有让他减缓罪刑，然后他依旧还是死刑犯。
我觉得这也是这一起事件蛮值得讨论的地方。另外就是刚刚讲到的，比如说金氏媳妇这个称号，我是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称号，但是其实光是媳妇这个词，它就有一点，我不知道，就是社会位阶上面的大家的想法，就是你
说现在会讲什么小媳妇，
就是你只要一听到媳妇这个词，你就会带有一点阶级或者是说附属的关系在里面。比如说你就会觉得说媳妇她就是应该要在家里相夫教，她就是必须要三从四德，然后林昀儒她本来就是酒家女，嫁入地方望族，像这样子就是有点像是酒女嫁了一个富少一样的这样子的关系嘛。然后没想到你看哦，现在又为了钱然后还杀了她老公，所以我觉得林昀儒她被冠上的这一个罪名，所谓的金氏媳妇的这个罪名，其实是很不一定是她必须承受的。她确实有杀人，但你可以把她当成是她就是一个杀人犯，或是她就是林昀儒，但你把她灌输一个称号在她头上的时候，她必须要承受的社会的责任跟她必须忍受的那些舆论，我觉得又跟一般的杀人犯不太一样。
那你觉得林昀儒应该要被判死刑吗？
因为其实台湾，我是不知道台湾就是被判死刑的人的比例到底是怎么样啦，但是如果说是诈领保险金然后去杀人，而且是在他有意识的情况下的话，我自己认为嘛，他杀了三个人有点难欸这一题。
我其实自己有点回答不出来，
就真的是道德上的问题。
老实说我原本还不知道其实林昀儒可能会有身心灵疾病啊之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他都已经杀了三个，而且甚至他亲妈妈都直接把他杀掉了，那他应该要被判死刑。但是呢又看到其他言论在支持林昀儒不应该被判死刑这件事情，就有更多论点说其实他不一定是杀了他妈妈，或者是就像你刚刚讲，他可能只是因为他妈妈去世了这件事情让他原来可以领保险金，意识到他可以领保险金。
但这个就会变成说，就我刚刚其实原本想要讲，如果说今天判死刑他是有个标准在，比如说他如果是有精神状况疾病的，他就可以减免死刑。可是你看到精神状况疾病他可能又有程度上的差异，
对啊，
就是我们就算真的要用一个标准去判定，他也很难真的有一个可以被量化的标准去判定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被判死刑。但我自己觉得我可以确定的是，林昀儒他今天被判死刑这件事情绝对跟当时大众的整个气氛以及警方办案的方向，就是他们预想的方向，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或许当时如果没有这样子社会气氛的渲染之下的话，他最后还是会被判死刑，但不会这么快被判死刑， 也有可能。就是我觉得这一起事件的就值得讨论的点的地方是在这里啦。
好的，那这就是今天的林昀儒连续杀人案件。
没错，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一起事件很好奇的话，我觉得除了你可以上网查这一起事件的事发经过，也可以去看我刚刚讲的那一本书，一位女性杀人犯的素描。就如果你对于比如说女性视角来看这起案件，或者是说这一个书里面它也有很多林昀儒他自己的口供还有相关人士的访谈，我觉得都可以更加的了解这起案件，就是你可以从不同的面向去看啦，或许你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我觉得可能更被注意是因为她是女性，因为太少杀人犯是女性的原因吧。
对，而且就是我其实有看到资料是说，这些被判处死刑的杀人犯，像刚刚讲到的就是子宫肌瘤的、被家暴的等等的，他们都是立足在一个他们的背景刚好都是跟家庭有关系，或是跟女性框架有关系的，所以很多人就会说他们选择杀人其实是有原因的。但是我觉得这也不足以，就是
杀人
这也不足以为女性 做出的杀人的行为来开脱、嗯、只是有人发现说女性的杀人行为很多都是可能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那或许可以从这件事情发现说这个社会上对于女性的框架就是这个结构上的压迫还是有的、
嗯、
而导致这些女生做出了这样的行为，即使这个行为确定是不对的。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帮我们按下五星好评，
也可以去 IG 搜寻怪奇故事屋给我们留言按赞，然后或者是可以私讯我们一些您有兴趣的话题问题议题。
好的，我是周怡，
我是 Bamboo，
我们下周见，
拜拜。